士气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这个最近啊，有一个挺新的东西出来哈、这个引起了很多家长的关注。这个就是 Alpha School 啊，这个。Alpha School 呢，它是一种新的教育的这么一个计划吧，啊，这个它是叫做人工智能的学校啊，既没有老师，也没有具体的一个规定的课堂，但是呢，它有指导老师，它有这个辅导老师啊，这个方案是既创新而且又震撼。现在在有一些州已经有试点，而且从试点的角度来看呢，似乎效果还不错啊。于是呢，最近呢，在就是弗吉尼亚州啊，也开始准备要招生了。那么他们的招生呢，是从 K 啊，从幼儿园到三年级的学生，他一共招25个人。虽然这是一个很小的班啊，但是呢，它引起了全美国的关注，因为现在啊，全球不能说是美国，全球的教育领域其实是在两个不同发展领域的交汇点哈、那么就是说，一个是传统的教育，另外一个就是蓬勃发展的网络的这个学习平台。那么这个公立学校的课堂到家庭辅导啊什么的，网络学习啊什么的，几乎覆盖整个的这个教育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啊。但是这个 AI 用人工智能来个性化的为每一个学生来制定他个人的这个学习计划呢，这个事情还挺新颖的。你一听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东西哈！首先，他是说学生每天只需要学习2小时，然后呢，根据个性化的课程安排呢，他下午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学习各种各样的生活技能，不管是学习游泳、学习登山、学习骑脚踏车，稍微大一点孩子，他可以学习金融知识，他可以学习投资的知识，他可以学习如何创业等等啊。所以呢，这个计划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稍微的来介绍一下。
是这个，在美国呢，大家上学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选择来美国，然后带孩子上学呢，大家首先追求的一个这个方向呢，就是学区。所以呢，大家就是凡是家里有适龄要上学的孩子的家长，在考虑租房子和买房子的首选就是我要选一个好学区。那么这个学区呢，其实某种程度上呢，是对于一些公立学校的一个背书，然后证明这个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或者说这个公立学校整个周边的孩子，所谓近朱者赤嘛，你周边的孩子的这个本身的学习的这种态度。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呢，也禁锢了一些这个家长或者是孩子。原因是你没有足够的费用或者是足够的资金支持的话，那么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到这个好学区。大家都知道好学区的房价很贵。那自从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呢，大家都要在家上课嘛，所以这个网络上课忽然间的一下子就被在这个疫情之下呢，就被迫的蓬勃发展起来。那发展起来，它首先带动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设备。那么像在全美国现在大概 80-90% 的学区都已经做到了孩子人手一台电脑或者是人手一台这个平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可以支持孩子们呢远程在家里面来学习。那么另外一个发展的呢，就像高大哥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学习平台。那么这个个性化的学习平台呢，其实它呢就是说打破了一件我们在教室里面以前很难做到的事情是什么呢？你一个班，不管你是十个孩子还是30个孩子，你总归是有学得快的，有学得慢的，总归也是有的孩子课下家长有钱可以送去辅导班提前学、超前学，有些孩子没办法，那家长2点半以后就是放羊。所以在这一个班里面，你总会有就是同样上课40分钟，可能有的孩子5分钟就全听明白了，有的孩子40分钟也听不明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每一个班的差异化就比较明显。那么今天他如果用了这种学习平台之后呢，那么这个平台就针对你这个人，你现在这个人坐在电脑前面，你的实际能力是多少？哦，你比如说我数学很好，我现在是年级是小学1年级，那这个平台就不断的给你喂 更高更高更高层次的这个数学，然后你可能在一年级你可能已经达到了四年级或者是五年级的数学也说不定。所以呢这个 Alpha School 呢就是在结合，或者说他想挑战的是打破这个学校的或者是学区的限制，然后呢利用现在已经正在不断发展的这种 AI 的个性化的这种 customized 的这种辅导，然后呢来帮助孩子，让你的这上课的两个小时是最有效的针对你这个人的两个小时，而你不用去给你其他的同学陪读。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可能他理念上的一个。再来一个呢，就是他下午花更多的时间呢让孩子们呢去学习在生活当中更有意义的更有兴趣的这种课外活动啊，或者是职业技能。
对，所以这个确实是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哈。人们都在说，当然现在试点呢还是非常小规模的，非常不成熟的，但是呢他取得的成绩呢就引起一些教育界人士的兴趣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稍微的介绍一下，没准什么时候它变成一个引领教育领域的这么一个风潮了。你比如说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在弗吉尼亚州，它马上秋季就要招生的25个这个小班的哈，但是它在德州的奥斯汀啊，德州的这个首府奥斯汀呢，它已经有一个K-12 就是这个幼稚园到12年级的这么一个试点的学校了。那么他们就引入了这个人工智能作为 AI 的导师啊，取得了据说是相当惊人的成绩啊。你比如说在那个学校里边，学生每天是两个小时坐在教室里边，在 AI 的这个指导下学习，其他的时间呢都用来做这个生活技能方面的东西啊。如果你有兴趣在体育、在艺术或者是创业什么有兴趣的话呢，他会根据你的这个兴趣呢来进行这方面的安排。没有传统的老师，没有传统的课堂，只有指导和顾问，这个指导和顾问就是 AI。所以呢他这个为学生提供一些辅助的支持吧。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学校里边的高中生啊，他们取得的成绩居然是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成绩啊，在 SAT 的考试当中平均的分数他们得到的是1545分。满分是1600啊，那么在全国的平均成绩是1030分，他们等于是比全国的成绩要好出500多分啊，这个是相当好的成绩。而且你还要考虑到他每天只学习两个小时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挺大的一个差距吧。然后他说 90% 的学生在标准化的这个州的测试当中都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学生的学习速度是传统课堂学生的两倍，然后课余还有大量的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人们就觉得诶，这也可能是一种新的学习的模式了。
是，但是呢也在这个社区当中呢，或者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呢，也还有这个反对的意见。为什么呢？就说比如说像哈佛大学的这个教育学院的助理教授徐颖，他说可能你选择的这25个孩子本身就是那种自我高驱动，就是高度自我驱动的学生，也就是我们所谓说的这个自推娃。那如果说我们家的孩子就是一个得要家长激的这个激娃怎么办呢？所以就对于这种自推娃，你放到任何学校里面，他也都会去主动寻求就是更加对自己有挑战的这种学习内容，他也会主动。所以用上这种 AI 的这些设备啊，或者是平台，那的确能够让他们这个加速成长。那如果说就是需要那种激的那种娃，或者是激也激不起来的娃的话，这个 AI 可能反而是不是会成了这个就是这种电脑动画等等这些东西，反而是更加的分散他的注意力。你像那种 ADHD 啊怎么样的，可能你还要减少他的 screen time， 就是荧幕时间。
对，确实是啊，这个因为在疫情期间，不是在很多学校，包括我知道我们洛杉矶学区就是这样子，给学生发了那个平板电脑，让他们在家去自己学习嘛。情况非常的糟糕啊，这个必须要承认，小孩子有的时候自我控制的能力是很差的。而且我的说，大部分的孩子都很差，只要没有老师的监督，只要没有家长的催促的话，那他们很可能花很多的时间都在打电动游戏了，都在看自己喜欢看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视频了，而不是去学习啊。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个问题。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上这个 Alpha School 啊，上这个就是个人定制、个人化定制课程的这个学校呢，它不便宜。 在弗吉尼亚州今年秋天招生的这25个人，每个人的学费一年是65000块钱，这也不是一般的家庭可以负担的呀。因为现在上公立学校，像这种孩子三年级什么二年级的学生，那是不要钱的，所以呢这个也是只能一小部分的人可以负担。稍待会儿呢，我们再给大家详细的来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今天跟大家讲的呢是一个试点性的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学校的课程设置和一些新型的教学的理念啊，这个呢和我们传统的教学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这个模式的成功可能只适用于某些学生群体和某些这个家庭啊，并不是大众化的，并不是面对大众化的。所以它就是为什么是从小规模的试做这个试运行或者是试点开始。那么好，我们看一下它的运作方式哈。比如说早晨的时候，大约十几个孩子坐在这个 iPad 前面，戴着黑色的耳机，然后就点着人工智能给你制定好的学习计划，比如说是某一个应用程式上的一些题目啊。对幼儿园的这个水平来说，那就是配图片和颜色啊，什么什么颜色的图片，哪一个这个什么形状的图片上头是什么颜色之类的东西，或者是数字游戏啊等等哈。然后呢一般来说尤其是对幼儿来说呢，他们基本上就是玩这个应用程式的时候呢，每隔10到15分钟会停一停，然后让学生聚在一起，让大脑休息一下，然后播放一些其他的他们感兴趣的一些小的片段， YouTube 上面的这种片段啊，让孩子们跳一跳啊，摇晃摇晃啊，然后再回到 iPad 前面。那对稍微年长一些，比如说高中生来说，那就要根据每个学生独特的兴趣还有学习的偏好来定制私人化个人化的这个课程了哈。比如说对待讨厌阅读的孩子，那么 AI 啊，就是人工智能，他就会引导他去阅读一些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他因为讨厌阅读，他不是讨厌阅读所有的东西，而是讨厌阅读他不喜欢、不感兴趣的这些内容。所以引导他对阅读感兴趣，就是要引导他去读那些他感兴趣的东西。那么对于有阅读困难的学生，那可能就会提供给他一些有声的读，让他去听而不是去读啊。那么有一些孩子认为说我自己数学不好或者对数字概念不好，那这个 AI 他就会通过把数学的知识和他的兴趣结合起来，比如说这个计算，通过一场比赛棒球的一些数据来计算，来学习什么是平均数，通过烤蛋糕来学习分数啊，怎么样去把一个蛋糕分成6份啊、8份啊什么的，通过动手做一些木工的一些工程来学习几何啊，什么是圆圈，什么是三角，什么是等等，就是通过这种不同的方法呢，来刺激孩子学习的这种兴趣。
是，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自推娃你不用管他，他也在那儿会自己努力去做。那还有一些呢，更大多数的呢，可能是没有办法就是集中注意力。所以这个学校呢，他在使用软件的时候呢，也配合了一些诊断还有机器学习为主的这个监控系统，就是监控比如说学生在电脑前的这个专注程度啊，还有在这个屏幕前面的活动啊，还有他的键盘记录啊。那比如说他没有认真阅读，然后他快速就跳题啦，或者是分心啦，或者是怎么样的，那系统呢也会提醒他，同时呢提醒就是旁边帮助协助的那个，他们不叫老师，叫引导员，叫 guide， 来提供他们来提醒他，哎，你现在要放慢速度，然后你要重新集中注意力。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呢，就是钱的部分，因为高大哥前面讲过了，就说这个学校并不便宜。那目前的这种东西呢，都比较多是放在私立学校，可是毕竟不是人人都上得起私立学校，那公立学校是免费的，我为什么不上呢？其实在美国呢，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公立学校系统呢，它是在用国家的钱，它不是说给你免费，它就真的是不花钱，它是政府在出这个钱。那么政府呢，其实也除了说让你去你家附近的这个学区的公立学校之外呢，他也做了很多的其他的这种多重选项，比如说那种所谓的 magnet school、 charter school， 就是这些学校也是你可以选择的。所以现在这个 alpha school 呢，也在试图 通过跟一些州的合作，比如说德州吧，他们还有宾州，他们通过这个合，希望通过这样的合作，能够让政府把原本政府给到公立学校这一个学生一个人头上面的那个钱，变成是一种 credit 也好啊 voucher 也好的这种方式给到家长，然后让家长能够拿着这个单子呢，拿着这个钱呢，专款专用，用到他这个 Alpha School 里面，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学习。
哎，对，这样的话就降低了这个家长的负担了嘛，哈，这样的话就有更多的人可以去上这个学了。然后呢，他还注意 Alpha School 呢，还注意就是培养孩子一些生活的一些常识啊，生活的一些就是以后大概不太会被 AI 时代所取代的一些生活技能。所以呢，这个他认为说倒反而是比较必要的。你比如说培养孩子公开演讲啊。培养他的领导力啊，培养他的团队精神啊，等等啊，还有创业啊等等，批判性的思维这些技能。而且呢，他还有一个专门的叫做挑战计划。他可能是针对这些孩子本身，他就是有自我驱动的这种能力，他有自我这个限制哈，就是很守纪律的这种能力的。所以这些孩子，他都要完成，在一定的时间之内要完成某些任务。比如说，如果你跑步的话，跑一英里。或者解决一个魔方，或者独立的要把一个那个 IKEA 的家具给装起来，或者甚至如果是高中两三年级的学生的话，甚至可以经营一个真正的 Airbnb 啊，然后你怎么样去把这个 Airbnb 放到网上去出售，然后跟人家谈价钱等等，反正就是自己创业什么的，他都在自己他的这个培训的项目或者是课程个人化的这个课程之内。所以这个到底能不能够成功，以及他对哪些人能够成功，当然还有很多的问题，还有很多的疑问，因为他刚在试点的阶段并不成熟。但是呢，我们就来观察一下吧，看看这样的这个教育模式是不是适合就是适合哪些人，以及他对那些人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促进的作用。
今日话题1300网站重播，由世纪旅游特别赞助，626-666-6999。